习近平再提神秘八年目标，传递乜嘢信号？布林肯、王毅会面，中共鼓噪，边个求边个显而易见。日本自民党保住安定多数，亲美反中是一个关键因素。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1年11月2号礼拜二，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上个礼拜在北京召开的全军装备工作会议上面再次提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据中共官媒报道，习近平要求加紧推进“十四五”规划任务落实，全面开创武器装备建设新局面，为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作出积极贡献。中共所谓的建军百年是指2027年，这个目标是继中共中央提出两个一百年之后的第三个百年目标。但是同两个一百年不同的是，中共始终都没有讲明百年建军目标的内容到底是什么。百年建军目标的讲法始于去年十月份中共十九大五中全会通过所谓的制定“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之后习近平多次在公开场合重复这个讲法。观察人士曾经提出，习近平提出的两个百年规划、2023远景目标都是在度释放连任甚至终身在任的信号。因为这些规划的时间跨度远远超过习近平的三年任任期。如果按照这个逻辑，习近平同军队定了一个要在2027年完成的目标，至少显示了他要再做一届军委主席的决心。时评人王克曾经在大纪元发文说，建军百年目标是中共穷兵黩武的一个重大信号。北京将建军百年目标和两个一百年目标相提并论，是国家战略军事化的一个标志性动作，凸显中共的军事化走向。虽然中共对究竟乜嘢系建军百年目标保持神秘，但系王克认为呢个目标嘅核心系机械化、信息化同智能化。喺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确保2027年实现建军百年目标一个月之后，中共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喺一次例行记者会上面解读话，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要求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王克警告说，这个三化当中尤其以智能化更加凸显中共军事扩张的危险性。智能化是科技发展的加速器，中共将这个视为弯道超车逆袭美国的机会。而对于中共来讲，它是没有任何的道德底线的，怎样的智能化它都敢做出来。如果中共在人工智能方面领先，全人类都会面临威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共外长王毅10月31号在罗马举行了大约50分钟的会晤。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并没有碰手掌，只是各自站在本国的国旗下面合影，气氛冷淡尴尬。不过中共官媒仍然找到为自己鼓噪的切入点。中共官媒《环球时报》10月31号以采访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大明的形式发文说，这一次的会见是布林肯前往中方代表团驻地进行的，哪个更有求于哪个显而易见。总部设在北京的多维网发文表示，这个是布林肯第一次在声明入面优先强调两国的合作。声明首先提到中美利益交织的领域以及可以开展合作的领域，包括朝鲜、缅甸、伊朗、阿富汗和气候危机。之后才开始批评中方在人权、疆藏、港台、东海、南海等等方面的行为有损国际秩序，和美国及其盟友的价值观相悖。虽然中共官媒致力于找出华盛顿希望合作的蛛丝马迹，但是观察人士认为中美目前早已经进入了冷战升级阶段，而全球都同北京一样探究紧拜登政府会怎样应对。政治经济学者程晓农博士10月31号在大纪元发文说，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 将中共高超音速武器试验视为中美冷战升级的史普尼克时刻。这个意味着中美冷战不单止已经存在，而且已经到了一个升级的节点。程晓农说，米利用史普尼克时刻 Sputnik Moment 这个讲法本身就有很深的含义。这个是美苏冷战历史上面一个专有名词，特指红色大国造成的对美国构成重大冲击的冷战升级事件。正如美苏冷战是苏联点燃的一样，中美的冷战亦都是由中共点燃的。程晓农列举了中共自去年上半年开始的一系列对美国的核威胁行为，包括中共的军舰到中途岛演习，公开摆出威胁珍珠港的姿态，以及宣布强占南海国际海域，用人造岛组成海军基地群，将南海变成它的核潜艇舰队的发射阵地。中共还在6月份宣布用北斗卫星系统完成了对美国全境实行精准核打击的核大战部署。最后是中共的航母舰队在南海和东海和美军对视。程晓农说，到此为止，中共已经用这些军事行动表明他故意而且主动地发起了针对美国的冷战式核威胁。在这个之后，无论美国官方怎样解释，事实上中美之间已经不再是友好竞争的关系，而是冷战的核威胁之下的敌对关系。程晓农提出，在米利发出危机警号之后，最重要的问题是拜登会否继续在美中方面的鸵鸟政策。当年的两任总统艾森豪和甘乃迪为美国走出了第一次史普尼克时刻作出贡献，但是拜登及其同党在意识形态上面刚好就和艾森豪相反，对社会主义情有独钟，他会为美国做些什么，世界正在度拭目以待。中共商务部网站11月1号发布声明说，商务部长王文涛已经向数位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DEPA 的保存方纽西兰的贸易与出口增长部长奥康纳 Damien O'Connell 致信，正式申请加入。而此前曾经有消息传出，美国亦都在草拟一份涵盖印太经济体的数位贸易协议。所以外界关注数位经济会不会成为中美竞逐的新领域。就在中共商务部网站发布这份声明的前两日，即是10月30号，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讯的方式参加 G20 峰会的时候，声称数位经济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前沿，在呼吁其他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消除数位鸿沟的同时，还说中国高度重视数位经济国际合作，决定申请加入数位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DEPA。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7月份有外媒曾经报道，美国拜登政府正在草拟一份涵盖印太地区多个经济体的数位贸易协议，为数位经济设定标准。报道说，协议可能涵盖的国家包括加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澳洲、纽西兰和新加坡等等，旨在抗衡中国对印太地区的影响力。这个亦都令到美国自2017年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协定 TPP 之后，有机会重返亚洲贸易战局。据悉 ,DEPA 的内容包括数位身份认证、个资保护、跨境数据流通等等。有分析认为，在数位贸易成为重要新兴业态之下，大国将会争取成为数位贸易领域的标准制定者。全球第一个关于数位经济合作的国际协定，最早由新加坡在2019年提出。其中新加坡、纽西兰和智利都在2020年6月份完成签署 DEPA。之后韩国亦都在今年10月份申请加入。G20 峰会前夕，意大利外长迪马尤 Luigi Di Maio 10月29号和中共国务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会面，明确表达对新疆、香港以及台海情势的关切，中共官媒对此避而不提。根据意大利外交部10月29号的声明稿，会面的双方讨论了双边以及国际事务，包括恢复两国直航、产业合作等等的共同议题，其中国际事务部分包含了阿富汗议题。声明稿说， 迪马尤在会谈入面重申，希望北京的高层能够重返同欧盟之间人权议题等等相关的高阶对话，并且特别强调意大利对于新疆和香港局势的关切。据自由时报报道，这一次并非是意大利首次这么明确地划清立场。之前迪马尤就曾经讲过，意大利和美国的关系远比意大利和中国的关系重要很多，并且说中国仅仅是生意的伙伴。他亦都曾经当面和王毅表达力挺香港的立场，呼吁尊重港人权利及自由。此外，声明稿最后还指出，迪马尤表达了对台海情势的紧张担忧，并且呼吁能够以对话等等较为和缓的方式解决。相较于意大利对于敏感话题的高调宣布，中共官媒新华社非常低调，只字未提，只是讲了加强双方合作的部分。中国上海迪士尼乐园突然爆发疫情，上海当局紧急下令关闭迪士尼乐园，地铁11号线的迪士尼站临时封站，上海两家医院通报暂停门诊。上海新华医院和上海儿童医学中心都在11月1号发布即时暂停门诊急诊的通知。通告入面只是说，接到外省通报区域协查信息或者接到上级部门协查通知，开展相关人员和环境筛查，具体的原因并没有说明。有网友推断，医院紧急停止接诊应该是接到疾控中心的通知，有疑似高危人员出入过医院，防止可能的疫情扩散。同时，上海当局通报说，对10月10号到10月31号期间进入上海迪士尼乐园和迪士尼小镇的相关人员以及相关场所进行连夜排查。通报要求所有人员需要进行两日的封闭管理以及12日严格的社区健康管理，期间分别在第一日、第二日、第七日和第14日进行四次核酸检查，非必要不外出。据陆媒报道，一名在山西上饶的确诊者曾经在10月30号进入上海迪士尼乐园游玩之后离开。官方说，这两日上海迪士尼乐园接待的游乐人数接近10万人。网络流传的视频显示，31号夜晚被封在上海迪士尼乐园的46100人连夜进行核酸检测，而另外一个视频就说有61000多人被困在乐园里面。日本众议院10月31号大选，自民党获得261席，达到安定多数，可以确保岸田文雄执政的稳定和政策推行。专家分析指出，岸田文雄的亲美反中路线是他大获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日本第49届众议院选举结果在11月1号凌晨揭晓，自民党获得465席入面的261席，联合执政的公民党获得32席，在野党获得172席。自民党可谓大获成功，不单止超出了岸田希望的执政联盟取得过半数次席的目标，而且自民党自身已经达到安定多数261席。台湾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陈文嘉博士在相关研讨会入面指出，自民党赢得日本民众支持的原因之一是他们亲美反中的安保立场。他说，因为中国的霸权导致日本无论是朝野定是国民都非常担心中国所谓的这个霸权，所以不满到不安，然后以致他只能够依赖自民党这个期间以来所推的亲美抗中保日这个基调。陈文甲认为，除此之外，岸田首相在防疫上面要加强统一指挥，建构一个同新冠肺炎共存的社会，在经济上面建构新资本主义社会，以缩小贫富差距、保护中产人群等等的施政理念受到日本国民的期待，以及自民党内派阀领袖的运筹帷幄等等亦都是获胜的重要原因。国策研究院执行长、国立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郭玉仁教授表示，从这一次的选举大概就证明了日本国内的亲中派势力已经彻底瓦解。郭玉仁预测，岸田文雄会制出民主联防主义，就是民主国家之间在中国的周边要形成一个区域联防机制。 他指出，美国和日本未来将会持续强化自卫队在冲绳和西南诸岛的部署，以及和驻冲绳美军联合部署和演训。此外，日本政府正在就台海的各种可能的情景研讨和修改自卫队防卫出动的相关法律。据中共喉舌环球网报道，10月31日，中共科学院院士武向平在世界顶尖科学家少年英才交流对话会上面透露，中国将会推动建设另外五台口径为500公尺的射电望远镜 FAST 500 meter aperture spherical telescope， 又称天眼，和现有的贵州天眼组成巨大阵列，更加声称这样的技术将会领先世界50年。据悉，位于贵州的天眼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在打造的初期就遭到已故的英国著名物理学家霍金的警告，说不要接触外星生命，但是中共仍然选择无视他的警告，在2016年建造完成。2017年，中共探测到外星可疑信号的时候，霍金再度警告，说千祈不要回答。霍金认为，好像中国天眼这么庞大的设备会令到外星人更加轻易发现地球，更加可能会带来浩劫。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栏目，记得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